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叫人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他的名得生命。新约中的神迹，杨天成老师主讲。
上一次呢，我们读到耶稣平静风和海的神迹。当时呢，耶稣与门徒在船上一起渡过加利利海，从海路呢到对岸的哥拉森地区。途中他们遇到了突如其来的风浪，耶稣便在船上施行神迹，平静海和风浪。这是马可福音第四章末段所记载的神迹。到了马可福音的第五章，耶稣平静风浪之后，就和门徒平安地到达加利利海的东岸，那里是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这位大君王没有受到热烈和隆重的欢迎，反而欢迎他的是一位被鬼附的人。所以接下来耶稣要在这个地方施行另一个神迹，就是我们今天要研读的，以神迹来救助被鬼附的人，将许多的鬼从这人身上赶出来。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的五章一到二十节，另外呢，在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还有路加福音八章二十六节都有记载。我们呢，会以马可福音的记载呢为主线。当我们同时读这三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中的记载呢有一个不相同的地方，就是马太福音讲到有两个人被鬼附着，而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却说只有一个是被鬼附着的。一般的学者认为呢，被鬼附着的人实际上呢是两个，可是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选择记载的呢是一个。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我们可以有以下的原因。第一个呢，关于救助被群鬼附的人这个神迹呢，三卷福音书的描述的角度呢都有些不同。马太福音是一般事情和过程的记录，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比较注重于描述被鬼附的人的痛苦以及得救的过程，所以这两卷书可能是选择情况比较严重的那个人来描述。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了解圣经记载耶稣实行神迹的目的。福音书呢有这样的记载，主要是显明神的全能和慈爱，所以重点不在于被鬼附着的人的数目，反而着重于附在这个人身上的鬼有多少个，以及他们有多么的凶猛。还有就是被鬼附的人得救之后的改变。这三卷福音书的记载呢，都已经达到这个目的，显示出主耶稣的全能和慈爱。所以究竟是记载一个人被鬼附呢，还是两个人被鬼附呢？这不是最主要的目的。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神迹呢，一共分几段。主要呢，我们可以分为四个部分。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五节是第一部分，罪人的痛苦。第二部分五章六到十三节，基督的全能。第三部分马可福音五章十四到十七节，讲到世人的愚昧。最后一部分五章十八到二十节，讲到神仆的本分。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五节。圣经这样讲，他们来到海那边哥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 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耶稣和门徒来到格拉森人的地方，一下船呢，就看见一个又恐怖又可怜的景象。有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走出来，从来没有人能够捆住他。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他可以挣断一切的捆锁。相信这个人呢，一直是活在痛苦和阴霾的里面，因为经文说他常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并且用石头砍自己。他所承受的是肉体和心灵的痛苦。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被鬼附的人正好反映出罪人活在罪中的痛苦和无奈。首先呢，住在坟茔的生活其实有四种象征的意义。第一个，象征死亡，死人才会住在坟茔里面，罪人活在罪人当中，就像一个死的人一样，唯有耶稣可以拯救所有的罪人。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第二个，象征撒旦，撒旦魔鬼住在坟墓里面，所以被鬼附的人都是住在这个地方。罪人和撒旦一样，都是与神为敌，他们也受到那恶者的操控。第三个象征，象征污秽，坟墓埋葬了已死的人，都是肮脏的地方。罪人的生活也是如此，外表可以被美化装饰，其实内在却藏满了罪恶过犯。就像罗马书三章十三节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第四个象征是象征了不安，坟墓都是恐怖的地方，让人心生恐惧。罪人同样活在不安的境况当中，他们的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忧虑和惧怕，而他们所做的事呢，同样令人害怕，因为他们常常做出一些伤害别人、令人不安的事，所以别人都难以信任他们。另一方面，罪人的生命呢，也充满了羞耻、邪恶，这是一种违反常态的生活方式。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七节记载了这个被鬼附的人许久不穿衣服，就像当年亚当犯罪之后，他们看到自己和夏娃赤身露体，就感到羞耻，要神来为他们造一件衣服来遮盖身体。今天同样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内心或多或少的会产生出羞耻感。例如有些人做坏事，他的眼神呢会闪躲，刻意躲避其他人的目光，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害羞。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而且呢，不穿衣服也是一种反常的生活方式。当人活在罪里面越久，他的心呢就越黑暗，甚至有一天他们会将错的事呢看为正确的事，然后肆无忌惮的犯罪。求主也常常提醒我们，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长久活在罪里而不懂自我反省。另外呢，不穿衣服也说明理智不受控制，这是活在罪里面的人的一种痛苦，就是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不犯罪，其他的人呢也没有办法来帮助他。刚才我们说过，有些人犯罪，他们越久呢，就将错的事变成对的事，什么条例啊、规矩啊都帮不上忙，别人的劝勉和教训呢都不能够帮助他们，他们就变成一个心硬的人。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这样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 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种不能自拔的痛苦，使他们进一步的伤害自己，也伤害到别人，身心灵都陷入了堕落的地步。这个神迹的第二部分呢，记载在马可福音5章6到13节，经文说，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为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抚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去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被鬼附的人活在充满痛苦的境况之中，也没有任何的人可以能够帮助他，唯有耶稣才可以拯救他脱离这种捆绑。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见耶稣他的权柄和慈爱，以及怎样用他的权柄来制服乌鬼。圣经教导我们要以从主而来的权柄来对付乌鬼，唯有属灵的权柄才能够使人从魔鬼的捆绑当中得释放。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了解到耶稣有特别的权能来制服乌鬼。第一个呢，讲到当被鬼附的人看见耶稣，就立刻过去来拜他，而不是去攻击耶稣，反而大声地呼喊耶稣，称他为至高神的儿子。耶稣也没有因为看见如此恐怖的事而逃避，可见乌鬼都知道耶稣的大能和权柄，也清楚耶稣真正的身份。第二点，被鬼附的人看见耶稣之后，就来到主的面前，求耶稣来帮助他脱离这种状况，叫群鬼离开他。如果这个人不知道眼前的人是耶稣，不了解耶稣是有大能和权柄的人，他绝对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被鬼附的人已经降服在耶稣的大能之下，求主能够拯救他脱离眼前的捆锁。第三，群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就表示罗马军队的一种单位，大概是有6000人左右，所以附在这个人身上的鬼呢，真是多得很多。到了耶稣实行神迹，将几千个鬼都赶到猪群里面，你就知道这群鬼呢有多么的凶猛。反而这些鬼看见耶稣，就突然间变得很软弱和胆怯。这里就提醒我们，神的大能可以拯救所有的人，也可以挽回许多的事情以及人的灵魂。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要忘记世上许多被罪、被死亡捆绑的人，他们可能是在监狱里犯罪的人，或者是活在金钱酒色里面的人，他们的心是被迷惑、被捆锁的，他们都需要福音。就算撒旦的攻击有多么的大，都胜不过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权柄。这个神迹的第三部分呢，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5章14到17节，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 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主耶稣明明地帮助了一个被鬼附的人脱离了罪的捆绑，得着新的生命，整个这个人呢都重生了，大家应该感到欢喜快乐才对。可是经文记载说，众人反而因为耶稣所施展的大能和拯救呢感到害怕，他们没有感激耶稣的帮助，并且要让耶稣和他的门徒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到格拉森的人呢，他们的心是多么的刚硬。我们可以想象到底谁是被污鬼所捆绑的。弟兄姊妹，不是每个人看见主耶稣的神迹呢都愿意相信耶稣。如果人的心充满了罪恶，也不愿意悔改的话，就算耶稣再有行多的神迹，信徒再努力的传福音，他的心呢不预备好来接受福音，神的拯救仍然的不能够进入他的心。就像耶稣所说撒种的比喻一样，福音的种子撒在人的心里，但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接受。世上有许多的引诱，人也会遇到不同的征战和试探，这些呢都会妨碍我们来接受主的爱和福音的真道。那究竟耶稣为什么要将几千个污鬼赶到猪群里呢？其实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属灵的意义。首先，耶稣只要说一句话，就能够将几千个鬼呢赶走，可见他的话语是带着权柄，他的大能呢是掌管一切的。第二，耶稣这个举动也让我们知道，神看重每个人的生命，他觉得生命的价值远比起几千头猪更珍贵更重要。只要能够救活一个人的灵魂，就算失去两千头猪也在所不辞。第三，耶稣将污鬼赶到猪群里，其实是要试验哥拉森人的信心，看看他们在物质和真理之间要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可是耶稣实行这个神迹之后，就看到百姓呢，他们注重财富多于一切，甚至因为失去了财物而拒绝接受救恩。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耶稣有这个权柄将鬼赶出去，他完全有这个全能再重新的来为他们预备这些猪。到了这个神迹的最后一部分，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五章十八到二十节。圣经说，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主耶稣以神迹来释放被鬼附着的人，使他脱离了污鬼的捆绑之后，那人来提出要求来跟随耶稣，可是耶稣拒绝他的要求，并且吩咐他到自己的亲属那里，将神所做的事、所施展的大能以及神怎样怜悯他们都讲出来，好像做见证一样。那人就听从了耶稣的吩咐，去传扬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事。听到的人呢，都感到非常的稀奇。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这个被污鬼附的人，今天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到自己的家乡来传扬见证耶稣。这个人尽上了自己的本分，也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这里来提醒我们，我们都可以成为耶稣基督见证的人。请你回想一下，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 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恩典见证出来，向人来传讲耶稣的作为呢？如果要你进入一个不受欢迎耶稣的地方去传福音，你愿意吗？虽然传福音做见证是每一个信徒应该做的事，可是有些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逼迫，一些拦阻，这可能是来自环境的限制，或者是撒旦的搅扰，甚至是自己对别人的偏见。让我们来效法这个被鬼附着的人，在我们得救之后，不要在原来的地方停下来，反而要为主继续奔走，来传扬耶稣的福音。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感到没有力量，没有信心，只要靠着那加添力量的主耶稣，就凡事都能做。让我们齐心努力的来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吧。